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华人权益促进会 CAA 语音节目的第十集。这一集将会在3月份播出。我是华促会教育公平项目的经理 Sally Chan，陈珊妮。最近有很多关于美国大学高校招生系统变化的新闻报道，比如我们三藩市的 Lowell 高中等高中正在考虑的盲测政策，加州公立大学在学生申请入学不再考虑 SAT、ACT 学测分数的新政策，以及最高法院正在审理关于哈佛和北卡州立大学的综合评审入学制度。另外，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相信许多高中生都非常紧张和期待着申请大学的结果。今天的节目话题主要是来自移民家庭的亚裔学生在申请大学的经历。主要希望可以帮助家长、听众们多了解这个过程，能够更好的对孩子们提供各种支援。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是 Andrea Pian 边义恒，边女士是来自东岸宾夕法尼亚州 Friends Central School 私立高中的学生指导部门的负责人。希望能够从她的分享当中，让大家对美国大学及教育制度有更全面的了解，特别在以下几个方面。申请大学时需要考虑的因素，高中毕业后的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选择，以及学生心理健康和压力问题。那么，Andrea 您好，您能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吗？特别是您目前的工作以及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背景。
大家好，我叫做 Andrea，中文名字是边义恒。我现在的工作主要就是帮高中学生申请大学。一般来说，我帮助就是在美国11年级还有12年级的学生。我也是我们学校的那个亚洲学生团结的那个老师。本来我在旧金山也在一个私立学校也做类似的工作，然后之前我也当过一些美国大学的招生官，比方说有一个东部的文理学院叫做 Swarthmore College，中文好像是索斯摩大学。在那里当过招生官，然后主要是看北加州和中国学生的申请表。然后之前我也在那个斯坦福大学也当过招生官，还有在 Connecticut 康州的一个文理学院 Wesleyan University 也当过招生官，在那里也就是主要看中国国际学生的申请表。我也在一个奖学金的项目叫做 QuestBridge 当过招生官，他们是主要帮家庭的收入比较低的学生，然后成绩比较高的学生。给他们一些奖学金。
啊，那谢谢您的分享。我们下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您会选择进入教育这个行业呢？更广泛来说，您觉得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
哦，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在我是高中学生的时候，我最喜欢翻翻看那些大学参考书，因为美国高等教育有好多选择。有文理学院，有很大的研究所，有什么有宗教性的背景的学校，所以我就觉得事实上很有意思。那么我自己上大学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个非常好的机会，把我介绍给就是那么多不同的学生，有那么多不同背景的学生，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真的改变我的想法。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高等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可以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才想要参加这样的工作。那么我现在的工作，我就觉得越来越多学生就觉得申请大学的压力非常大，然后我觉得申请大学的时候。可能让学生很紧张，那么我就希望能够让他们申请大学就可以减少一下他们的压力，然后让他们知道，无论他们申请大学的结果，事实上他们还是一个很好的人，对吧？就是说，通常人家认为他们申请大学的结果有点是像他们 父母当父母当家长的一种成绩单，可是事实上不见得是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如果学生们真的花时间，然后好好研究这些大学，好好申请大学，那么事实上也可以比较了解自己，比较了解自己的价值观，而不见得需要是一个那么紧张的过程。
谢谢你的分享。那我们的听众大多数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大部分都是移民家长，他们小孩正在念小学和初中，很多可能对于怎么在美国申请大学高校还没有什么概念。那么您能够简单做个介绍吗？简单的说，什么时候开始准备怎么申请大学呢？
好，一般来说就是开始高中九年级的时候，可能会九年级做的一些决定会对你申请大学的结果有比较大的影响。最重要的九年级的时候就是高中选的课，一般来说最好就是每一年都要学那个五个科目，就是有数学、英文、外语、历史还有科学。假如每一年都可以修这五门课的话，那么到申请大学的时候就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占优势的情况。再来就是我觉得很多父母觉得需要某些课外活动啊，或者这些东西。一般来说，课外活动的看法就是看你的学生对哪一些活动有兴趣啊，不见得需要说哦，大家都说需要参加这个活动，那我就需要参加这个活动。因为美国大学的希望看一个学生哪方面特别，所以假如他们就是模仿其他的学生的话，那事实上这可能会伤害他们申请大学的机会。那么比方说我有学生很爱看书，那可能他们就去附近的图书馆帮他们忙啊，这样子也可能比较了解他们那一区域的环境啊，可能认识不同的人啊。这个工作可能一般来说可能大家觉得不是很所谓的特别，但是要看你对你的活动的看法还有你的角度是什么，这个比较重要，而不是那个活动到底是什么重不重要。所以就看你的学生对什么有兴趣，那就做一些那些活动。再加上假如你的孩子可能帮你们做什么工作啊，如果在餐馆打工啊，或是照顾长辈啊，或者照顾妹妹弟弟啊，这些也属于真正的活动，因为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责任。大学说要知道你的活动，不见得是需要是学校里面组织的东西，而也可以就是自己追求自己的兴趣，然后也要满足家里里面的什么责任，负这些责任，这些也很重要。
谢谢。边女士，您可以说明目前美国高校招生的趋势是怎么样？什么叫整体综合入学申请考量？
好，我觉得最近几年最明显的趋势就是考试啊，考 ACT、SAT。现在因为 COVID， 所以很多学生没有机会考试。那么现在就是在美国多半的大学就是所谓的 test optional， 就是申请大学的时候不必有 SAT 或 ACT 的分数。再说那个加州州立大学，事实上他们现在是所谓的 test blind， 就是说就算你考试的话，他们也不会考虑你的分数，因为他们说事实上考虑考试是一件不公平的事，因为尤其在加州，很多学生没有这种机会考试。那么我觉得对我们的学生来说，这可以就是减少一种压力嘛。然后本来他们花在考试上面的时间，他们现在可以休息，或者可以做对他们其他有兴趣的活动，或者可能花多一点时间在学校里面的功课啊、作业啊等等。一般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不需要对分数有感觉那么紧张。 再加上你问那个整体综合入学申请，我们所谓英文叫做 holistic admissions，这方面就是说，招生官在考虑一个学生的时候，他们不只是看成绩，而是看全部这个学生。所以他们要看他写的文章，要看说不定老师写的推荐信，还有要看他的活动。他们也会考虑父母的背景，就是说，假如父母收入比较高，已经在美国出生成长的话，那他们会比较了解美国的大学。然后，如果他们母语是英文的话，那他们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已经占很大的优势，因为他们可能比较了解美国的大学的系统，所以所有的这些东西他们都会考虑。
谢谢编女士解释了所谓的这个 test blind 盲测政策，还有这个综合评审 holistic admissions。那么接下来我们下一个问题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学生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应该要考虑哪些因素？
对，我觉得很多刚移民到美国的父母可能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排名，但是事实上，所谓的排名不见得会代表一个学生到这个学校的经验。我觉得最好也要考虑我们所谓的 fit，就是看这个学校的文化，看他们是不是个有很多知识分子的学校，还是有很多球员的学校，然后也看学生的背景很多元化，还是学生的背景就是比较像他们附近的学生一样。也要考虑你学生，如果他们知道他们要念什么系的话，也可以看他们那系的教授的背景，看有没有机会跟他们一起做研究。有很多学生可能对研究所有兴趣，或者毕业以后想要申请医学院，那么这些东西也可以看，就是学生从这个大学毕业以后，他们的结果到底是什么。然后看有没有机会比较认识教授，这样子教授可以帮他们写非常好的推荐信等等，所以这些东西都应该考虑。再加上有一些学生希望还是跟一些华人在一起啊，能够吃中国菜啊，这个我们有的时候会笑，可是有方面也很重要啊。我有学生，我跟他们说啊，这附近有个鼎泰丰，他们说啊，那我就想考虑这个学校啊。所以这些是事实上，因为他们要花不少的时间离开家很久嘛，所以有机会也可以吃让他们想到家的菜，这个通常也很重要吧。我也想鼓励家长，就是让孩子也考虑离家比较远的一些学校，很多本州以外的学校也不错，而来自别州的学生去申请时候也可能有特别的优势，因为他们也想要有来自更广泛的生源。
嗯，谢谢，这是挺有意思的。那么接下来，从您过去的工作经验来看，一般学生们在申请大学的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来自自己给自己的压力，还是来自家里父母们的压力？那请教一下，父母如何才能最好的支持他们的孩子呢？
我觉得我们学生面对很多压力，上学的时候可能同学会八卦说，这个学生被这个学校拒绝，或者这个学生被这个学校录取，可是我也不认为他这么聪明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到这种很高压力的情况，学生对学生也可能很凶。另一方面也是从家长的方面来说，尤其刚移民的学生可能觉得父母的牺牲已经非常大，要觉得就是因为他们做了那么多，牺牲了那么多，那么至少他们可以被一个非常好的大学录取，所以他们也不想让父母失望，这样子。 那么，我认为最好就是你看学生，他们至少也需要做很多东西，对吗？他们需要还是上课啊，还是做功课、作业啊，还是要做他们的课外活动，还需要申请大学，那么要研究大学，还要写这些文章。某些学生也可能会面试啊，所以他们事实上要做的事情也很多。那么，我认为父母可以支持孩子。最后也要鼓励学生花时间休息呀，和休闲的时间也非常重要啊。这是他们最后一年在家，所以给他们这个机会，在家玩一玩呢，好好休息，这也非常重要。然后我觉得，通常学生会怕，就是如果他们没有被某些学校录取的话，那会让父母丢脸。那么我觉得最好就是直接跟你的孩子说嘛，就说无论你的结果，我还是跟你感觉很骄傲啊，我很高兴你是我的孩子啊。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拿其他的学生当比较，不要说你什么哥哥啊，或者我朋友有这个情况啊，这个就让你的孩子会感觉更紧张。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般来说，我告诉家长就是夸奖你的孩子的行为，而不是要夸奖他们申请大学的结果。这样子他们就知道他们做的是有价值，而这个结果通常不是他们能控制的东西。这样子也可能会帮助他们的心理情况。
对，这一点其实是很重要的，是应该要强调的。那么一般来说，学生在去年秋季申请大学之后，应该开始在今年春季，就是2月份开始，就会陆续收到大学的申请结果。对于我们的家长听众，您可以分享一下一般学生的下一个步骤是什么？
可以，一般来说，所有的大学4月1号之前会告诉他们学生他们的结果，所以到底是被录取、被拒绝，还是被列入候补名单。然后他们从4月1号到5月1号有时间可以研究，然后做他们的决定。一般来说，5月1号就是要出他们的押金，说好我决定要上这个大学。那么4月1号到5月1号之间，学生有很多机会。一般来说，现在就是大学都希望你的学生会上他们的学校，所以一般来说，他们会组织很多活动啊，给被录取的学生，通常可以跟他们的学生住宿啊，去吃吃看他们的食物啊，去听听他们的课啊。这时候我也推荐学生，就是可能找一个学生问他们一些问题，问他们对学校满意不满意啊，他们最喜欢什么课啊，教授好不好，能不能解释那些比较难的课程啊，这些东西。对于父母来说，如果父母很好奇的话，他们也可以问这些招生官。通常他们也会有，就是这些学校的家长也愿意跟其他的被录取学生的家长联络，也可以解释一下他们当家长的角度。再说，这个时候也要仔细的看这些学校的 financial aid award，就是他们出的奖学金还有助学金。假如对这些奖学金还有助学金不满意的话，也可以跟这些招生官联络，问他们这些奖学金有没有弹性，可不可以出多一点钱帮你的学生。假如学生列入候补名单的话，然后某一个学校是他们第一个选择，他们可以跟那些招生官联络，然后说，假如你们录取我的话，我一定会上你的大学。也可以告诉他们，假如你的课外活动或者你的成绩有什么新的消息，也可以告诉他们。一般来说，不要每一天跟他们联络，可是可能过每2个礼拜可以跟他们联络一下，就告诉他们你还是对这个大学有兴趣，因为这个候补名单的目的就是他们需要确定，假如他们录取你，你一定会上他们的大学。 那么拒绝的话就拒绝，没什么东西可以做，最好就是庆祝你被录取的地方，然后好好花时间研究一下到底哪一个学校最适合你。
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候补名单，如果有新消息，应该要通知那所大学。可以给一些例子吗？就是什么样的消息需要通知？
假如你什么课有做一个很特别的研究啊，或者你的课外活动，可能你弄什么比赛得到什么奖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告诉他们。一般来说就是这种东西。
啊，明白。那关于奖学金和助学金，美国的大学还会说明学校愿意提供给改名学生多少的奖学金和助学金吗？这方面可以解释一下给我们吗？奖学金跟助学金有什么差别？助学金该怎么去计算？
好，助学金就是他们要看你的家庭经济状况，所以一般来说，他们就要知道你们的薪水，还有你们的资产等等。一般来说，你看那些大学网站，他们会说明到底要填什么表。一般来说，所有的大学都要你填 FAFSA。然后某一些多半是私立的大学也会要你填一个东西叫做 CSS profile，所以这些直接在网站上可以找到。一般来说就是填很多表，然后他们这样子就会看你们一年可以付多少钱来上他们的大学。奖学金的话是跟你的经济状况没什么关系。一般来说，就是他们觉得你的学生有什么特别，想吸引你的学生来上他们的大学。有时候这是看他们的成绩，有时候是比方说其他州的大学可能要更多加州学生，那他们可能会给你一个什么加州学生的奖学金。某一些大学看，如果你有什么艺术方面呢，或者音乐方面的什么才能的话，他们也可能要吸引你，所以也会给你出一个奖学金。这个英文叫做 merit aid，所以你可以通常他们的网站会说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奖学金给什么特别的学生。你也可以问你的招生官，每一个大学都会说你的招生官到底是谁，一般是用地理来决定你的招生官是谁。你可以直接跟他们联络，然后问他们有什么对你来说的特别的那些奖学金。
谢谢您的分享。那我们知道，除了就读4年制大学之外，其实在美国高中毕业以后，也还有不少其他的机会和选项。您可以简单讲一下吗？
可以，事实上，在美国有很多选择。一个你们大概知道的就是社区学院。一般来说，在三藩市，他们的社区学院是免费的，如果你的学生住在三藩市。很多这些社区学院能够焊接到加州的州立大学。事实上，从社区学院申请这些州立大学，比从高中申请这些州立大学还容易。所以，事实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省钱的方面。除了社区学院以外，还有职业培训学校，这一些事实上，美国现在很有这个需要，就是有职业培训的背景。因为比方说盖房子啊这些东西，事实上他们的薪水不错，但是没有很多学生在有这些训练，有这些背景，所以美国事实上有很大的需要。以外的话，还有这个所谓的 gap year，就是空档年，这是一般来说是一个机会，就是可能等一年再开始上大学。那么在这一年的时候， 说不定学生会旅游或者做一个特别研究或工作等等，一般来说就是这些情况。
谢谢。对，在三藩市，在湾区呢，我们的私立大学 CCSF 其实是挺不错的。你刚才说的对，就是免学费的一个选择。那我也特别喜欢你刚才说的，就是父母不要那么重视结果，应该要庆祝他的学生的努力。但是对于高中毕业生来说，等待结果的这段时间，其实可能是一个非常焦虑的时期，心理压力也很大。从您的角度来看，父母应该怎么做才是最好的资源？特别是在大家的观点有差别的情况下，比如可能同学们不太想进入那一所大学啊，可是父母们却很坚持，该怎么办呢？
在我的经历里，青少年很喜欢反对他们的父母，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想法还有做法就是，假如你和你的孩子有不同的意见，他们到底应该上什么大学，我觉得最好是说一次或者说两次，然后解释你的想法，为什么你这样觉得，然后就不要再说，因为假如你一直说的话，他们绝对会反对你。但是你说一两次的话，事实上他们还是很尊敬你的看法嘛，你毕竟还是他们的父母。一般来说，他们会花更多时间想想看，然后通常他们最后还是会跟你同意吧。但是如果他们还是不跟你同意，假如他们还是不同意你的看法，我觉得事实上做高等教育的决定应该是学生的决定，因为他们这个时间是一个机会让他们从小孩变成新的成人，所以让他们做这个决定。假如他们后悔的话，他们后来也会跟你说，你也可以支持他们做其他的决定，说不定他们过一段时间还是会同意你本来的看法。但是，假如你强迫他们做你想他们做的事情，他们通常一辈子就会可能不满意，然后说：“哦，爸爸妈妈勉强我，我现在就很生气啊，这样子。”所以，这是我认为，假如父母跟孩子不一致的话，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做法。
这个就是现实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的一部分，想用一点时间来解答家长们一些常见问题。那有些家长担心，如果孩子只是专注上学和参加课外活动的时候，就会忽略其他方面的发展经验，比如艺术培养或者累积社区服务的经验。这是真的吗？这真的会影响到学生申请大学吗？
我当招生官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不用一个清单，不是说所有的学生都需要一个艺术啊，一个社区服务的活动啊，都需要一个运动的服务啊，而是事实上他们要看你那个学生对什么东西有兴趣，所以事实上最好是看你对什么有兴趣。花更多时间发展这些活动，而不是每一个东西都做一点点，所以不需要怕说，如果你缺乏什么东西，会害你申请大学的机会。
谢谢您的分享，边女士，今天真的非常高兴能跟您聊到高中毕业申请大学这个话题。相信很多家长都对申请美国大学有更多的理解，希望将来我们还有机会可以继续探讨这方面的话题。谢谢您。
Hello，大家好，我叫 Olivia，我在华促会的移民权益项目工作。在今天的节目上，我们邀请了华促会的另外一个同事双眼，可以跟大家认识一下。双眼你好，你可以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吗？
大家好，谢谢 Olivia，我是双燕，然后我现在在华促会的中文数字互动团队工作，然后我的职位主要包括了在微信上给大家分享相关的信息，然后收集对一些热点事件的新闻报道等。非常感谢 Olivia 今天邀请我来
谢谢双燕。那你在华促会已经工作了多久了呢？
我在华促会是从去年七月份，也就是2021年七月份开始工作，对，所以到现在大概是半年的时间。
你为什么对这份工作有兴趣呢？
因为这份工作帮助我看到了很多华人看待问题的角度，然后我也用通过这个机会跟很多我之前没有接触过的群体一起聊天，或者是去分享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然后我们真的可以通过我们做的工作然后看到它对社会做出了什么样的改变，所以对于我来说还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我跟我的同事相处的也非常的愉快，所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
那你是哪里长大的呢？现在已经在湾区住了多久呢？
我是在中国北京长大的，对。我是去年从工作开始才搬到湾区的，所以并没有来湾区很长时间。
那除了工作以外，你有空的时候喜欢做什么呢？
我一般喜欢在户外去公园之类的散步，然后去海边。有的时候也会出去活动，然后有的时候会去图书馆，因为我刚刚来到湾区这边，所以还在逐渐发现图书馆里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书啊，还有其他的东西。
很有意思。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疫情完了以后，你最期待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日常来说的话，肯定就是不用戴口罩，然后随意去公共场所，比如说演唱会，或者是就出去用餐什么的，也不需要担心这些问题。但是如果比较大来说，肯定是希望能恢复国际旅行，这样的话可以去其他地方去旅游。对，
好，谢谢你双言，希望大家可以多认识你，拜拜。
拜拜，谢谢今天 Olivia 邀请我，请大家多多到微信公众号上支持美国华人权益促进会的公众号，然后我们会在上面定期分享热点话题以及 IR 团队还有 EJ 团队分享的第一手信息，谢谢大家。